史名人郭维德，一教导国度真理的先锋。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是基督教发展的重要篇章。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称19世纪为基督教传教扩张的伟大世纪。对新教改革的反思，在末世论的关注中向全世界差遣传道人的宣教运动，以及形形色色宗派的兴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与此伴随的是卓越的神学家和布道家灿若繁星，而罗伯特·郭维德在这些神学运动的早期发展中是名列前茅的贡献者。他是时代论的杰出阐释者。如果说达密以他出众的领导能力为这一神学运动的开端提供了推动力，那么郭维德则扩展了这一神学体系的神学深度，令这一体系照耀出光芒。从1790年到1850年，英格兰和全世界正在经历重大变革。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动荡的高峰，在这一背景下，郭维德诞生并出现于神学历史。年少为神做工。1813年，郭维德生于一个英国国教会的神职家庭，是这个家庭的长子。22岁时，天赋异禀的郭维德就已从牛津大学的伍斯特学院毕业，并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终身研究员。他的两个弟弟日后也同样从牛津大学毕业并受此任命。1936年，郭维德被任命为国教会的祭司。他才华横溢，有深厚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语言功底，这为他对原文圣经的透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上他对教会历史的深入认识，他在很年轻时就因其对真理认识的深刻而闻名。他的引悟从他早期的写作中就可见一斑。1841年，年仅28岁的郭维德写了一本对以赛亚书的长篇评注。而61年前的1778年，大主教罗伯特·洛斯早就出版了声名远播并广受赞誉的以赛亚书评注。由此可见，郭维德不惧权威的勇敢，也表明其对圣经理解的笃信并非纯粹注意知识，而是基于神的光照和启示。郭维德把神的启示和他对真理的认识默默地倾注于笔端，他把千年国度置于圣经神学的背景下，他既能阐述早期教会神学，也通晓弟兄会神学和时代论的教义，而且熟稔罗马教会和英国教会的教导，这些都为他奠定了基础，使他日后能热忱地指出所看到的谬误。达密以时代论的奠基者闻名，而郭维德则对国度、主的再来、圣徒的背题等真理提供了透彻清楚的说明。在他之前，在这些主题上从未有人在时代论的背景下产生过如此累累硕果。他现存著述39本，并留下了几百册讲道手稿。这一浩繁的著述阐释了其多年来对圣经文本研究的深刻透彻。他的著作逻辑严密，严丝合缝，总是准确地指出当时神学中无人注意的薄弱环节，并毫不犹豫地追求更合理的解释。然而他的著作并非深晦难懂，反而总以读者为中心，笔调简朴洗练，平易近人。作为系统神学家，郭维德是教导千年国真理的先驱，向人清楚指出，在千年国来临时，信徒将到基督的审判座前受审判，不是蒙称许进入国度，就是受谴责，被拒于国度之外。神中性的仆人。郭维德是神中性的仆人， 这种中性体现在他著述的风格上，他立论的基础上，对待真理的态度和行为上，更表现在他牧养信徒的殷勤上。他的著述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他关切读者的感受，他希望所有阅读的人都能清楚理解他的教义，并有生命的改变。他所有的观点都立足于圣经，严格忠实于圣经文本。研究者发现，历史上少有像郭威德这样独立的学者和神学家，很难把郭威德的思想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神学学派或教派，其神学思想几乎不受当时神学潮流的影响。他并没有盲目地接受当时宗教改革后盛行的学说，在他的著述中很难找到他对过去和当代人之思想的继承或借鉴的根据。他有关时代论的思想与达密密切相关，他也曾称赞达密，但并非因后者在当时的领袖地位，而是因其真理的纯正。日后当他认定达密对千年国度的看法有谬误时，即刻毫不留情地指出。此外，绝大多数学者和神学家的思想都因时代或自身环境的变化而演变，但郭威德却是少有的例外。他对于千年国的教导始终如一，从未摇摆，其对神话语的洞察力也只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加深刻。他天赋的洞见及透亮的解经令著名布道家斯布珍赞叹，认为其著作超前同时代人100年，有一天必发光如今。他生活和写作的时代充满了对前千禧年主义的辩论，而他几乎是一反众议地写到得救后信徒行为的重要性。永恒的生命仅取决于信，但在千年国的报偿只能基于行为来获得。逼迫与征战。神忠信的仆人面对神的话因人的谬误而遭曲解时，必是勇往直前的，虽千万人反对，也不能阻挡他正直地分解神的话并据此而行。深信谦抑腼腆的郭威德在真理面前却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勇敢无畏。出生于国教神职世家，又很年轻就担任了国教祭司，他的面前本有一条宽阔平坦且前途辉煌的道路，但他却因查考圣经发现英国国教给婴儿施点水礼的传统不符合幸而受尽的真理，就义无反顾地辞职了。1844年，他辞职前写信给大主教说，现在我确信英格兰教会为婴儿洗礼的侍奉中有很多是不符合圣经的，我写信告诉您，我不再一丝不苟地照祈祷书所规定的供职了。大主教在他辞职后立即取消了他祭司的职位和在国教的任职资格，因此他辞去的不仅是国教祭司的职任，也是牛津大学研究员的职位，因为只有具有国教祭司资格才能任职牛津大学研究员。辞去国教祭司职位令他损失了丰厚的薪金，家人的反对也使他不能再从他们获得供给，可谓损失甚巨。但基于从神领受的责任，在这重大真理的问题上，他绝不容许有丝毫妥协。在各种观点的争辩中，郭威德说，如果基督教的教师们在我们持守和教导的教义上信服我们对基督的责任，这会令我们更为严肃地借着圣经检视我们的观点，更易于放弃那些无法证明是出于圣灵指示的教义。一生奉献为神。郭威德在诺维奇的萨里教堂度过了余生，在那里牧养并教导信徒47年，直到1901年辞世。早年他在圣斯特芬教会任职祭司期间，就获得了大批信徒的爱戴。 据说在讲道结束后，信徒们久久不愿离去，等着要和他去下一个讲道场所。以郭威德的内敛来看，可以断定，人所以爱戴他，并非是因其雄辩的口才，而是因其对真理理解透彻，讲道直达人心。这种牧会的恩赐在非宗派的萨里教堂继续发展，令这里的信徒增长迅速，以致需要扩建好容纳更多信徒。郭威德以信徒资源奉献的款项为生，却在教堂扩建中奉献了超过 90% 的款项。他从未结婚，住在萨里教堂附近，他怀着慈爱牧养的信徒就是他的家人。虽然著述颇丰，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殷勤地牧养信徒，渴望他所看见的真理能让更多信徒受益。19世纪逐日学校日渐风靡，旨在为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和信仰支持，引导他们认识神。郭威德所在的萨里教堂也新建了众多主日学校，使这些孩子能从郭威德的神学真理中获得深厚的属灵滋养。他还和教堂的其他圣徒到偏远的乡村传道，并帮助当地人建立教会。他这种拯救世人灵魂的热忱在他的教堂延续。民国时期来中国福州传福音的何寿恩教士正是奉这个教堂的差遣。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郭威德是一个理性而思想深刻的人，严密的逻辑性正是他的著述最显著的特征，也该是作为一个学者引以为傲的。然而他却说，爱比逻辑更好，神的称许比从人来的声望更好。可见他对真理的坚守并非出于要在辩驳中争胜，而是因为他在隐秘中所享受神的爱与称许，令世人的认同黯然失色。郭威德的传记作者大卫斯普先生说，如果19世纪神学历史中少了郭威德，就缺了很大一部分内容，而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如何见证耶稣的谦卑、忍耐，为了真理把万事看作亏损，并绝对奉献给神。不得不说，如果教会历史中少了郭威德，同样是极大的损失。付出代价以得着国度的奖赏，不仅是他所传的道，也是他所行的道。结语：郭威德的一生呈现出鲜明的矛盾，他的才华横溢和为人的隐微，他的勇敢坚毅与他的谦抑腼腆。他不愿显扬，但他的著作还是在英国和美国世代相传，借着大卫潘汤等人继续把对国度奖赏的信仰和热情传承给许多20世纪的基督徒，包括著名的华人圣经教师倪柝声。因着神的怜悯，在这末后的日子，他的国度真理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背负。得救的信徒把向神索取恩典和祝福视为当然，有多少人如同郭威德那样明确意识到我们对主的责任？恩典是白白的，称义是白白的，我们为基督的宝血所买，不该承担责任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我们是神的子民，不该寻求圣洁让世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神吗？愿我们从神借着他忠信的仆人郭威德得着激励，让我们用暂时的事物换取永远的事物吧，这是信心的交易，主必在他来的日子以喜乐赏报我们。但我们若以国度换取不定又无法满足人的感官事物， 当我们在主人面前得赏报时，必将突然痛苦伤悲。